读一段圣经，在诗篇第23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父亲节，首先在这里恭贺每一位伟大的父亲，父亲节非常非常快乐，阿门，哈利路亚。有人说父亲节是一个最被人遗忘的节日，因为庆祝母亲节总是全家动员轰轰烈烈，庆祝父亲节总是一笔带过。这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我们总是在父亲节会安排多一点的活动啊？不但每一年我们安排了父亲跟全家一起能够照相的机会，今年基金会也特别为每一位父亲预备一个非常实用的礼物包哈，在里面给每一位父亲。我们就是希望对每一位父亲说，嘿，你是很重要的，你是很宝贝的。你们跟你旁边的父亲说，你很宝贝，跟他说你很宝贝了，你很宝贝。特别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常常觉得做一个父亲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上面对无穷的压力，不但在技术上的挑战，而且要面对公司里面真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回到家里要面对妻子儿女对你的期望，特别在这样一个物价高涨、经济危机的时刻，多少次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多的忧虑跟彷徨。来到教会又要侍奉又要追求，不但生活要有见证还有影响力。哇，难怪每天早上还没出门就已经觉得很累了，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现代的父亲，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多少的期望，面对多少所谓的理所当然的应该。可是很多时候到底有谁能够明白在我们里面许多的软弱，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呐喊，又有谁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呢？所以今年的父亲节，让我对我们中间每一位父亲说，嘿，你有位永远爱你的天父。 Amen。 跟你们说，你有一位永远爱你的天父，跟他说。今天早从诗篇23篇，我们要从四方面来讲天父对你我的爱。第一个，天父必看顾你。跟你朋友说，天父必看顾你。诗篇23篇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姐，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需要知道你的天父是你生命中的大牧者。 Amen。既然他是你生命中的大牧者，就表示他认识你，而且他也知道你的需要。约翰福音10章14节，主耶稣亲自讲，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弟兄姐，你可知道神认识你吗？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好像一笔带过，读过就算了。哦 OK， 主认识我。 No 神真的认识你啊。约翰福音10章第3节，这座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里说神甚至知道你的名字，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啊，如果你曾经进入到羊群中间呢，你就发现当你走在羊群中间，好像每只羊长得都差不多，不是吗？当羊群在一起的时候，你根本分不清楚是这只羊那只羊。哎，可是牧羊人啊，他知道这只羊啊腿有点不好，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知道那只羊很调皮，到处乱跑。哎，这只羊喜欢吃啊，吃个不停。那只羊喜欢讲话，咩咩咩咩咩咩咩个不停。哎， 牧羊人就是按照每只羊的特质，每只羊的软弱，每只羊的需求来认识他的。同样我告诉你，今天神也是照样这样的认识你。你说你很软弱，神正是按照你的软弱来认识你的。他不但认识你，他也顾念你的需要，他要亲自按照他手中的巧妙亲自供应你一切的需求。你知道，如果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常常会为生活忧虑跟烦恼，不是吗？我们心中恐惧，害怕不能够成功，害怕不能够生存。很多时候在我们心中里面常常充满各样的忧虑，就好像在四福音书那个马大一样。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怎么对马大说吗？主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忧虑烦恼啊，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可夺去的。换句话说，马大为很多事情想来想去，但有一件事情他该想的，就是来亲近主，享受那上好的福分，他却没有去想。该想的不去想，不该想的拼命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是吗？我就想到在83年的时候，当神呼召我要进入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我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念头就是，万一将来没饭吃怎么办啊？现在想起来是很可笑，可是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是内心极大的挣扎，很现实的挣扎。那个时候我左想右想，拼命想，就是没有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感谢神，回头一看，我现在全时间服侍已经超过40年了，在这40年间一点没有缺乏过，也从来没有后悔过。你们，我就想到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日子，从人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是蛮艰难的，不是吗？是蛮困苦的。但如果你仔细在读40年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你就发现神在这40年当中一直看顾着他的百姓啊，神一直用他手中的巧妙来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用的。当他们饥饿的时候，神降下玛拿来喂养他们；当他们口渴的时候，神使磐石涌出泉水来让他们饱足；当烈阳照射他们的时候，神使云柱停留在他们上面，像个大伞一样遮盖他们；当晚上黑暗危险的时候，神用火柱来照明，来保护他们。哇，我们的神真是看顾他的百姓的神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是艰难困苦的日子，可在这40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缺乏过。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人生各样的困境当中，你感觉孤独无助的时候，你要记得天父必看顾你。有些时候神的时候跟方法也许不是像你所想象的，神时候跟方法不见你所期待的，但我告诉你，神必定按照他手中的巧妙亲自来供应你的。 Amen。 所以第一个，天父必看顾你；第二个，天父必引导你。跟你们说，天父必引导你。诗篇23篇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吗？好多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恐惧。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我们确实知道明天是在神的手中。 Amen。 我最记得有一次，当我女儿小的时候啊，我在开车，带着她在开车，我就问她说：“哎，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吗？”她不知道。那我说：“那你迷路了咯？”她说：“没有。”哎，我说：“那很奇怪了，你既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怎么又没有迷路？怎么回事情呢？”你知道她怎么回答我吗？她说：“因为爸爸你在开车啊。”哇，这句话带给很大的启发哎。同样，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是如何，但我们却不至于害怕跟迷失，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天父在开车了。我虽然不知道前面往哪里去，但我知道我的天父在开车，他必定要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这为什么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讲到，他说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可见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个青草地为我们预备的嘛，是有个可安歇的水边为我们预备的嘛。而且神现在正在开车，正在引导你要进入他所为你预备的应许之地。 Amen。这是为什么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神要求我们要凭信心来跟随吗？圣经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凭了眼见你会心灰意冷，但你要凭信心，虽然眼睛看不见前面的道路，虽然你眼睛不见得看到你所期待的结果，但你要相信神正在开车，神的手正在引导你。 Amen。而且当神在引导你的时候，第三节很宝贵。第三节说，我们的神是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感谢主，他是为他名的缘故来引导，不是为我们的缘故。如果是为我们的缘故，我告诉你，恐怕神很难引导下去，因为我们的信心永远上上下下的，不是吗？环境好的时候，股票上升的时候，哇，我们真的是信心大增啊，很有信心跟随啊。环境不好的时候，就像现在 right， 物价上涨，股票猛跌啊，哇，我们信心就越来越小，越来往下走啊。感谢主，我们的神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为了他名字的缘故来引导我们。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的名是至圣至尊的名，他的名是永不失败的名。换作是我们的神，他要永远来引导我们，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今天就算我们在悬崖的边缘快要跌下去了，但神的手要抓住我们，神的手要亲自来搭救我们。甚至有时候连你自己都觉得撑不下去了，你灰心了，想放弃了，不想再坚持了，我告诉你，也许你会放弃，神永远不会放手。神是要为他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引导我们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哈利路亚，天父在一生当中来引导你的道路。第三，天父必与你同在。跟你们说，天父必与你同在。第四节这里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第二节你要知道，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天色常蓝花香常满，没有。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难免会遇见苦难。事实上我们一生常常充满各样的苦难，不是吗？不只是环境上的苦，生活上的苦，也有里面情感上的苦。我看见今天多少人被情所困，男女之情，夫妻之情，父母儿女之情，人情友情，亲情私情啊，难怪连续剧一眼可以30集了，60集还有的。这种情感之苦啊，是比环境的苦还苦，而且不管你有钱没钱都无法幸免的。当然至终我们还有面对死亡的痛苦，那是人生最大的苦痛。所以难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生如苦海啊，听过没有？真是苦啊。 但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点不需要害怕苦难，因为知道无论环境如何，我们的天父必定与我们同在。Amen。事实上很多时候苦难反而是我们能够经历神同在的一个管道嘛。如果你仔细读诗篇二十三篇，你就会发现第四节是整篇诗篇的一个转捩点。在前三节我们看见当作者讲到他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他总是用到他，是他领我到青草地，是他领我到溪水旁。但到了第四节，当作者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忽然间他与神的关系就改变了，不再是他，而是你呀、啊，是你与我同在，而且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是一种与神面对面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就是在苦难当中，反而让我们与神有一种面对面的经历。我就常常想起在华人教会当中一个传奇人物，暗死之后蔡淑娟女士，她在年轻的时候得了一场病，不但身体瘫痪，长期必须病卧在床上，而且眼睛也不能够见光，必须生活在暗室的里面。想想看，50年病卧在暗室里面，那是有多大的苦痛啊！在他被主接去前几年，我刚好有机会做他的邻居，所以有机会常常去探望他。我最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他说这50年来，我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反而我每天早上起来问神说，主啊，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结果神就为他打开了侍奉的门，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想象的。多少的中国船员听到他的故事，老远从费城的港口来到他的暗室，要听他传讲耶稣的事。很多的船员因着他而信了耶稣，多少的信徒从世界各地要来看望他，来听他讲耶稣在他生命中的带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故事眼中不流泪，没有一个人心不被感动，也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在他里面与他同在的神的确是比在世界上的一切更加伟大。你们，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35节说，他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其实这每一个问号的答案都是 no，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保罗在37节怎么说呢？好，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怎么样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一切苦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知道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Amen。 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甚至有一天我们走到我们人生的终点，我们也不至于害怕，因为他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的肉体虽然会衰残，但我们的灵魂却要永远与主同在一起。 Amen。 哈利路亚。第四，我们看见天父必帮助你。跟你们说，天父必帮助你。第五节我们看见在这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在敌人面前打仗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摆设宴席来吃喝呢？乃是因为神自己要为我们来征战嘛。本来仇敌是要来与我们征战，但什么我们来投靠神的时候，神就要为我们兴起，为我们来征战。弟兄姐妹，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需要明白你的天父是一位乐意来帮助你的神。 跟你妈说你的天父是帮助你的，跟他说。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非常喜欢那个经文，这是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什么？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喜欢这句话，我们的神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哈利路亚。换句话说，不是无可奈何的，没有办法，只好帮助那种帮助，而是神用乐意笑脸来帮助。笑脸代表的他乐意来接纳我们嘛，不是吗？今天我们人的一生啊，不都一直在寻求别人的接纳吗？从小我们就渴望能够成为父母亲最爱的那个孩子，在学校我们一直渴望成为老师最得意的门生，在朋友之间我们何等渴望能够挤进那个最受欢迎的小圈圈里面，但常常都十分的失望，不是吗？好不容易结了婚了，我们也渴望另一半能够完全的接纳我们，结果也是彻底的失望，不是吗？带来更多的创伤。很多时候在人生各样的挫折当中，常常使我们不愿意再敞开我们自己。但你可知道，今天你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乐意用笑脸来接纳你吗？你说我，没错，就是你。神乐意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他也乐意伸出手来帮助你。你还记得有一次，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长大麻风是被拒绝，不被接纳的。他们生活在城外，因为大麻风大会传染。可那一天那个长大麻风来到耶稣面前，他对耶稣说，主，你若肯啊，我就必得洁净。在他脑海中想的是什么？他在脑海中想着，主，你一定不肯的，但是我试试看吧，如果你肯，只要你肯，我就一定能够得洁净。但是你若肯，但心中所想你大概不肯。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你若肯，求你来洁净。没想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伸手摸他。哇，在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那是会传染的，没有人要去触摸长大麻风的人。但耶稣第一件事伸手摸他，按照他的本相接纳他，然后耶稣对他说，我肯。哇，每次我读到这句话，我常常真的读的眼泪掉下来。那个人心想，你大概不肯，但是我只是试试看。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主乐意来接纳我们，就像那个大麻风，没有人要接近他，没有人要触摸他，耶稣竟然触摸他，完全的接纳他。主乐意来接纳，主乐意来帮助，主乐意来医治。哈利路亚。笑脸也代表他能够帮助吗？今天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不会找一个满脸忧愁的人来帮助你吧？几个都搞不定了 right? 自己都搞不定了，怎么还帮你呢？笑脸表示他有能力来帮助你吗？有一次有位父亲带了一个被鬼附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他对耶稣夫子啊，我把了孩子带到你门徒那里，他们都没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而父亲对耶稣说，夫子，你若能做什么，请你帮助。他说，你若能做，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吗？耶稣没有说我能或不能，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很有意思，这个父亲来到耶稣面前说，你若能做什么的话帮助我。耶稣说 no, no, 你问错问题了，问题不是在于我是否能做，问题是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问题不是在于神能与不能，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是否相信神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我们是否相信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个转变。当那个父亲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立刻明白了，他说我信我信，但我信不足啊，求主帮助。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不足的意思就是不信的意思。我信我信，但我里面不信，很难相信啊，夫子，很难相信。我头脑也很难相，我里面也很难相信啊。但是虽然我里面不能够相信，但因为你的话我选择相信，我信我信，我仍然选择相信，但我里面很多的不信，求你来帮助我。而当他选择相信的时候，神就医治了他的儿子。嘿，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信心不是一种感觉吗？不是要问你信得来信不来，信心是一种选择，是你选择来信靠神的话，选择信靠神。什么时候当你来选择信靠神的时候，神就要成为你的帮助。Amen。 我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在1985年的时候，当我神学毕业准备到加州来牧会，那个时候觉得一生难得的一个机会，就我们决定从东岸开车到西岸。哇，一生一次开车到西岸，开车经过90号公路，经过 South Dakota， 在90号公路上就看见一个广告牌，叫华尔药房400里免费冰水。哇，觉得很好奇。再过了50里，发现同样的广告牌，华尔药房350里免费冰水。哦，更好奇。再过了50里，哦，华尔药房300里免费冰水。哦，就很好奇，这到底什么东西啊。到了华尔这个城市的出口的时候，我立刻就出去了，搞清楚这什么东西啊，就进入这个华尔药房啊，买了一两件东西，就顺便问了店员怎么回事，这么好玩，这么多这个广告牌呢。所以店员就告诉我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他说当年这个高速公路一建起来，你知道高速公路一建起来就没人会下到小城市去了，大家高速公路飞奔而去，这小城市的商店就越来越加的没落。这个药房的老板是个基督徒，他看见整个生意越来越低落，马上就要关门要倒闭，来到神的面前，他对神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不但是我生命的主，也是我的事业的主，你更是这个药房的主，我把这个药房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我也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指引我的道路，我当如何行啊。就要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用眼睛看窗外的公路，他就看见窗外的高速公路很多车在那里开。神就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在这高速公路开车的人，那是大热天，这夏天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念头，冰水嘛，最需要冰水。而神的灵就感动他，就给他们冰水喝吧。哦，他突然开始做这个广告牌了，哇，400里免费冰水，350免费冰，哇，开车的人都想要喝冰水，有免费冰水，哇，立刻哥哥就一到华尔城就下去找这个免费冰水。那倒真的只有免费冰水啊，喝完冰水总是不会空手而走嘛，喝完冰水总是一两件，就买个一两件走。哇，他生意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结果后来把整条街买了，你去华尔药房了，是整条街的药，非常大的一个药房。而现在不但是在华尔有这样的一个广告牌，在韩国38度线有华尔药房5280里路免费冰水，巴黎铁塔有华尔药房5961个迈免费冰水，哈利路亚。今天无论你所面对人生的关口是什么，要记得你的天父是拥有你生命答案的，他仍然能够在你的危机当中带来转机，天父是能够帮助你的。 Amen。 最后在诗篇23篇第6节里面，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哇，这是好像伟大的一个宣告，我一生一世啊，我好喜欢这4个字，一生一世，什么意思？永永远远嘛，无论任何的境况，无论任何的时候，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无论如何神都有够用的恩典为我预备。 Amen。 但事实上今天不只是大卫哦，只要你是属神的儿女，你也可以做同样的宣告。当你确实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有位永远爱你的天父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任何境况之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引导你，天父必与你同在，天父必帮助你。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是的主，我们有位慈爱的天父，在我们一生当中，主你看顾我们，你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并且帮助我们。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你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永远爱我们的神。无论今天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当中，求你帮助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头来归向你，来信靠你，因为知道信靠你的人必不自羞愧的。在父亲节的早上，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我们真的有位爱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可以永远来依靠，永远来跟随的。愿的圣灵再次提升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凭着信心不凭眼见，让我们紧紧来跟随你，我们必然能够在人生每一个境况当中经历你突破的恩典跟大能。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